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物幻想动物托邦。提到当今世界最富有的王室，相信大部分的人脑海中浮现的都是沙特、卡塔尔、迪拜这些中东国家的王室，最不济那也得是刚刚改头换面的英国王室呀。可2021年南华早报公布的一份数据却让人大跌眼镜，最富有的王室不在欧洲，不在中东，而是在东南亚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泰国。泰国现任国王拉玛十世马哈瓦杰拉隆功名下的总资产高达430亿美元，位居全球王室富豪榜榜首。他的个人资产是沙特国王萨勒曼个人资产的 2.38 倍，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 1.86 倍。大家以为中东土豪各种狮子老虎当动物养，动辄给自己的猎鹰包机，那就是富吗？你 too young too naive。人家泰国国王拉玛十世有一个由39架飞机组成的私人飞机机队。原来中东的头上一块布，全球我最富是假的，泰国的胸上一块布，全球我最富才是真的。拉玛十世也把什么叫做有钱任性演绎的是淋漓尽致，什么三妻四妾露脐纹身那都是常规操作，让王妃裸体喂狗，给爱犬授予军衔才叫人惊掉了下巴。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泰国王室的那些迷惑行为。表面上看，泰国和英国、日本这些保留君主名义的国家一样，都属于君主立宪制政体。但本质上，英国国王和日本天皇都是虚伪君主的代表人士，充其量就是国家的一个吉祥物，而泰王却是实打实的实权君主。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泰国前任国王拉玛九世普密蓬几十年的努力，他凭借着高超的政治手腕缔造了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王权复兴。普密蓬在泰国的声望极高，被泰国人尊称为普密蓬大帝，也是现代史上唯一一位大帝。1946年，普密蓬刚刚继位时，政权还掌握在推动立宪革命的军政府以及总理栾丕汶宋堪元帅手中。宋堪的手下有个叫做沙利的元帅，一直对宋堪心怀不满，普密蓬就找到了沙利和他联手。沙利手上有兵，而普密蓬身为国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两人一拍即合。1957年9月，沙利在普密蓬的支持下推翻了宋堪政府，接任总理。作为回报，沙利军政府提出了民族、佛教、国王三位一体的口号，进一步巩固了国王在民众心中的地位，还修改了宪法，恢复了王室匍匐跪拜礼。礼仪的恢复不仅仅是表面功夫，更体现王室不再是傀儡，而在逐步恢复权力。泰国军队也改名成为了泰国皇家军队，寓意军队是效忠于国王的。泰王普密蓬与军政府之间的和谐关系一直持续到了沙里去世。1963年12月8日，沙里去世时享受了长达21天的国丧待遇。此后的十几年里，普密蓬趁军政府高层人士勾心斗角之际，不断的微服私访，徒步穿梭在泰国的乡村田野之上，和泰国底层民众手挽手倾听他们的诉说。这对于泰国民众而言无异于是上帝显灵了，普密蓬国王的声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1973年10月，军政府逮捕了13名学运分子，彻底引爆了泰国民主浪潮。数十万民众在曼谷游行示威，要求军政府下台。军政府和民众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泰王顺势而为，出面调停，勒令当时的军政府下台。这是泰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民主事件。此时拉玛九世普密蓬的地位已经超越了军政府，他不再是一个吉祥物，而是一个真正的独裁者了。之后军政府虽然依然存在，但也只能匍匐在泰王的脚下瑟瑟发抖了。普密蓬在位长达70年，先后粉碎了20场政变，期间泰国更换了30多位总理，但国王的位子却稳如泰山。普密蓬的一生虽然波澜壮阔，但他的故事并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之后我们会在会员视频里为他做一期番外。权力就等于财富，普密蓬在位期间王权对泰国的影响前所未有，各派势力只要想在泰国成事，就需要寻求王室的支持，各大企业都会让泰王参股，希望能够依靠泰王把生意做大做好。 这就是为什么泰国人均 GDP 只有$7,000，但泰王却是全球最富有的王室的原因。泰王在泰国房地产业拥有最多的土地，仅在寸土寸金的曼谷市中心就拥有3320多英亩的地，不算营业收入，这些地产每年光租金就好几亿美金。而在泰国全国属于王室的地产总面积高达13万亩，泰王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整个国家都是我的。1952年7月28日对于泰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天他们的王子马哈瓦杰拉隆功出生了。马哈是普密蓬国王唯一的儿子，自然也是王储的不二人选。从小马哈就是在众星捧月的环境中长大的，据说到了12岁连鞋带都不会系，这也为他日后的不着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2年，10岁的马哈在参观泰国皇家空军博物馆时立志要当空军飞行员，2年后进入少年空军军校学习。后来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普密蓬决定把儿子也送到国外读书。马哈的青少年时期大多都是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度过的。1972年，马哈被正式册封为泰国王储，同年入读位于澳大利亚堪培拉的邓特隆皇家军事学院，之后又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深造。1977年，25岁的马哈学成回国，此时他熟悉各种喷气教练机、战斗机、运输直升机、武装直升机的驾驶技术，还拥有伞降拆弹等特种作战技能。他在泰国军中教授飞行员们驾驶技巧、军事指挥等专业知识。那段日子可以说是马哈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了，因为此后的他开始彻底放飞自我。1987年，30多岁年轻气盛的王储马哈奉老爹拉玛九世普密蓬之命访问日本。行程的前3天，马哈表现的是彬彬有礼，但之后发生的2件事让马哈彻底暴走了。一是负责接送马哈的日本司机因为内急忍不住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停车上了趟厕所，二是马哈被安排出席了日本的一座纪念馆的揭幕仪式。仪式上马哈需要按照日本的传统从地上捡起一根绳子以完成揭幕，这2件事使马哈觉得他在日本受到了轻视和侮辱，当即就取消了所有行程，一溜烟就窜回泰国了。到这儿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这件事真正演变成外交灾难是在9年后的1996年。那一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抵达泰国，他乘坐的波音747客机被3架 F5 战斗机在跑道上拦截了20分钟，其中一架就是由马哈王子亲自驾驶的。他依然对9年前在日本的不快经历耿耿于怀，什么外交不外交的，在他眼里都是浮云，心情舒爽是最重要的，反正影响的都是他老爹的 KPI。 马哈的迷惑行为还远不止如此，众所周知马哈有一只爱犬名叫福福，福福的投胎技术可谓是一流的，自从被马哈看中，福福就走上了狗生巅峰，日常起居有专人照顾不说，还被封为了泰国的空军大元帅。这可不是一个空头衔，泰国士兵见了福福都是要行礼的，福福的出行规格也完全是按照元帅级别来的。福福有专门定制的军服和军靴，参加过的大小国宴数不胜数，马哈的三妻四妾都以能抱福福一下为荣。2014年，网上爆出的一段不雅视频更是让福福火出了圈。视频中马哈正和他的第 N 位妻子希拉米在英国度假，并在一家5星级酒店中给爱犬福福举行盛大的生日 party， 期间马哈要求希拉米裸体跪下为福福吃蛋糕。当时有很多军官随从都在场，可这对夫妻是一点都不避讳，不知道是哪个胆儿大的把这视频给拍下来，然后传到了网上，举世震惊。2015年福福去世，马哈还为他举办了长达4天的佛教奠仪，风光大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6年7月，马哈被拍到在德国慕尼黑的某商场内和情人施尼娜逛街。王储马哈本来就是一个绯闻不断的人，身边出现点什么花花草草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但马哈和情人的这身着装却相当吸睛。只见他们都穿着露脐小背心，手臂与后背的纹身十分惹眼。事实上性感小背心一直都是马哈的最爱，红的、黄的、黑的、白的，机场里、商场中、户外运动时，马哈总喜欢用小背心搭配低腰裤来展现他傲人的身姿，骨沟若隐若现，肥肉上下浮动，他甚至会穿着小背心接受衣冠楚楚的军人的敬礼。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做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拉玛九世普密蓬可能也是觉得这儿子实在是太烂泥扶不上墙了，于是一度修改宪法允许女性继位，马哈的妹妹二公主施林通成了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普密蓬为了激励儿子的下下策。2016年10月13日，普密蓬与世长辞，泰国举国悲痛。随后马哈还是继位了，成为了拉玛十世。2019年5月，泰国为拉玛十世举行了长达3天的加冕仪式，登基典礼上最抢眼的莫过于拉玛十世头上那一坨造型如翔的纯金王冠了。该王冠重达7.3公斤，比英国国王的王冠还重了5公斤，上面有一颗545.67克拉的钻石，名为金色陛下。这颗钻石是1996年普密蓬国王加冕50周年时，一位泰国巨富送给他的，传说价值50亿美金。登基后的马哈行为更不着调了，毕竟以前还有老爹管着他，现在他说了算。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泰国一度面临着医疗资源匮乏、感染人数持续升高、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不安等一系列大问题。身为一国之王的拉玛十世本来应该在这个时候站出来鼓舞人心的，可是他却选择在2020年3月带着20多名精心挑选的美女护卫跑到了德国，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包下了一座豪华度假酒店专心玩乐。被带去的嫔妃中还有一个竟然是女儿的闺蜜。在德国还在实行封控时，马哈就带着成群结队的随从肆意地出现在德国街头，对防疫禁令视若无睹。他白天穿着小背心出门骑车锻炼身体，晚上和20多位女保镖玩角色扮演游戏。事实上早在青年时期留学欧洲时，马哈就对德国情有独钟了。从80年代起，几乎每一年马哈都会来德国度假，德国绝对算得上是他的快乐老家。他拥有一个由39架飞机组成的私人机队，供他随时往返于泰国和欧洲之间。机队由4架波音客机、4架空客商用飞机、24架直升机，还有7架安保飞机组成。有时候马哈还喜欢亲自操刀过一把驾驶员的瘾。由于长期生活在德国，马哈在这里也购置了大量的房产。仅位于慕尼黑西南郊的一处豪宅就占地5600平方米，价值4.6亿泰铢，里面有一个湖，还有一个私人码头。这么多房产，按照德国的法律，马哈是需要交纳巨额的房产税的，但马哈却嗤之以鼻地说，我身为一国之君，交税这么离谱的事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德国人不吃马哈这一套，表示在德国就要遵守德国的法律，泰国国王也不例外。见德国人不买账，马哈也没跟他们废话，直接把自己在德国的所有房产都规划为了外交资产，使用外交特权规避房产税。明知道马哈是在耍赖，但德国方面也没有办法，最终一分钱房产税也没拿到。疫情期间，马哈这波只顾自己玩乐不顾民间疾苦的骚操作彻底激怒了广大泰国民众。消息传开后，我们为什么需要国王在推特上一跃成为了热门话题，众人不顾议论国王会被判刑的风险，在网络上公开讨伐，24小时内就有120多万次的跟帖，实属罕见。是的，你没有听错，在泰国议论国王是会被判刑的。泰国君主法第112条规定，诽谤、侮辱或者是威胁国王、女王以及他们的法定继承人或摄政王的人，将被处以3年至15年的监禁。2014年，一位出租车司机由于在开车时对泰国王室发表了几句负面评论，被乘客录了下来并且报了警，导致该司机被判处了2年半有期徒刑。2012年，泰国一个政治网站的编辑员因为未能及时删除对国王的不敬言论而被判刑8个月。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2015年，一名泰国男子因为在 Facebook 上贴了一张涉嫌讽刺时任泰国国王拉玛九世爱犬通丹的照片而面临15年监禁。我在想，这期视频发出去之后，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去泰国旅游了。而说起现任国王拉玛十世的迷惑行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他的风流情史了。马哈的第一任妻子是他的表妹宋沙瓦利公主，1977年两人在父母的规划下结婚。各国王室近亲结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防止王权旁落。宋沙瓦利出生于英国伦敦，接受西方教育，算不上是个大美人，但也是标准的大家闺秀。20岁时，她带着憧憬嫁给了表哥，一年后两人就生下了小公主帕查拉。可后来宋沙瓦利才知道，早在自己怀孕期间丈夫就出轨了。 对象是一个18线女演员玉瓦提达，也是后来马哈的第二任妻子。玉瓦提达长得美艳动人，14岁时出道，还没混出名堂就被马哈包养在宫外了。他给马哈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只有17岁。要说玉瓦提达的这肚子是真争气，他先后为马哈生下了四子一女。如果按照母凭子贵的说法，玉瓦提达的位置应该是稳稳的，可偏偏造化弄人。松沙瓦利知道他和马哈的这段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但他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利，就只能用工作来麻痹自己，兢兢业业地帮助马哈处理皇家事务，但却换来了马哈的变本加厉。1993年，马哈把松沙瓦利告上了离婚法庭，将家庭破裂的所有原因都归咎在了松沙瓦利身上。松沙瓦利无法反驳，因为一旦反驳就可能被扣上冒犯君主的罪名，而面临十几年的监禁。最终这婚是离了，但宋沙瓦利也患上了抑郁症，因为长期吃药身材走形，晚年又数次中风瘫痪失语，只能躺在轮椅上度日。好在宋沙瓦利有出身家世，仍旧可以生活在宫内衣食无忧。休妻不到一年，马哈就高调迎娶了情人玉瓦提达。然而玉瓦提达在宫里的好日子过了只不到两年，就被王室给扫地出门了。1996年，马哈突然自曝说自己被绿了，玉瓦提达出轨了泰国空军元帅阿南德。随后玉瓦提达和五个孩子都被马哈驱逐出境，马哈还没收了他们的泰国护照，意思是这辈子你们都别回来了。玉瓦提达的四个儿子也失去了王位继承人的资格。不过这件事后来出现了一点点小反转，有一位高僧向马哈献言说，玉瓦提达生的女儿，也就是斯瑞凡公主的命格很旺，有神兽之相，有助于国家兴盛。马哈就把这个女儿单独接了回来，养在宫里。斯瑞凡公主也因此被称为是泰国神兽公主。如今她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不过玉瓦提达出轨这事儿怎么看都透着一股蹊跷。玉瓦提达的出轨对象泰国空军元帅当时已经60岁了，玉瓦提达判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挤进了王室，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出轨一个老头呢？但是马哈说他出轨了，他就是出轨了，这其中的真相外人恐怕是很难知道了。马哈后来封爱犬福福为空军大元帅，不知道跟此事有没有关系。赶走第二个老婆五年后，2001年，马哈和一个脱衣舞女郎同居了，她就是马哈后来的第三任老婆，名叫希拉米，比马哈小19岁，为人很放得开，也就是因为太放得开了，日后遭遇了灭顶之灾。有传言马哈在和玉瓦提达婚姻存续期间就已经和希拉米搞上了，以侍女的身份把希拉米养在了身边，后来没了正牌王妃，马哈和希拉米自然就玩得更嗨了。2004年希拉米怀孕，2005年4月剖腹产下一子，也就是如今泰国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提邦公王子。关于提邦公王子的故事我们稍后再细说。儿子出生之后，马哈才正式迎娶希拉米，希拉米的娘家人也都被一一封赏，成为了人上人。这么看来，希拉米在王室的位置似乎是稳住了，但是并没有。2014年5月，网上流出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段希拉米裸体喂福福的视频，一时之间全网热议，这是王室之人该有的作风吗？为了挽回王室的尊严，马哈急需一个替死鬼。就这样，2014年12月，希拉米的几位亲戚突然被查出涉嫌严重贪污，遭到逮捕，马哈迅速下令取消了希拉米全族的王室赐姓，希拉米也被迫放弃了王妃的头衔，与马哈离婚。离婚后的希拉米无处可去，最终削发为尼出家了。如今身为平民的他，见到自己的儿子提邦公王子都要行匍匐叩拜礼，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希拉米被赶走后，马哈合法枕边人的位置又空出来了，以他的调性是万不可能一辈子当和尚的。早在希拉米还是王妃的时候，马哈就已经把几个小情人养在身边了。新一代的后宫故事是围绕着空姐苏提达和护士施尼娜展开的。先来说说苏提达吧，她1978年出生，比马哈小了26岁，原本是泰国航空的一名空姐。2007年在飞机上和马哈初次相识，成为马哈的情人后，苏提达被安排到了泰国皇家护卫队，然后马哈每隔半年就给苏提达晋升一次军衔，没几年苏提达的军衔就和泰国总理巴育相当了。巴育简直是要哭晕在厕所了，要知道巴育可是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30多年呀。另一位施尼娜比马哈小了33岁，原本是泰国皇家医院的一名护士，认识马哈的时间比苏提达还要早。那时候提邦公王子患有学习障碍， 施妮娜作为护理人员被挑选入宫。二十多岁的施妮娜长得是眉清目秀，再加上一身护士服，马哈自然是把持不住的。后来马哈把施妮娜也调入了皇家护卫队，看来这皇家护卫队是马哈专门藏情人的地方呀。几年后，施妮娜的军衔也升到了少将。不得不说，施妮娜还是很会哄马哈开心的。马哈喜欢穿小背心，施妮娜就陪他一起穿。刚才我们提到的德国慕尼黑商场内被拍到的马哈的情人就是施妮娜。但比起笼络人心的段位，施妮娜跟苏提达可是差了一大截子。因为当过空姐，苏提达的性格十分讨喜，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把皇室上下哄得心花怒放。马哈的母亲施丽吉王太后还把自己的耳环送给了苏提达。这耳环值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耳环是王太后戴过的东西。凭借着端庄亲民的形象，苏提达在民间也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更难得的是，苏提达很识大体，从来不干涉马哈沾花惹草。2019年5月1日，在泰国人民的一致拥戴下，苏提达顺利当选泰国王后。但就在他加封王后两个月后，同年7月28日，马哈生日当天，施妮娜就被封为了贵妃。估计是苏提达被册封之后，施妮娜一通梨花带雨的跟泰王哭诉说，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紧接着，泰国王室还为施妮娜贵妃出版了一本官方传记，传记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施妮娜的各种美照。施妮娜被封为泰国贵妃的消息一时间是震惊国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从1935年泰国修订民法之后，法律就正式规定了泰国公民实施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和纳妾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一经揭发即构成重婚罪。马哈的父亲拉玛九世普密蓬就用一生践行了年轻时的诺言，一辈子只爱王后施丽吉一人。如今马哈的做法无异于是知法犯法，带头作案。不过戏剧性的是，施妮娜只在贵妃的位置上坐了80多天，连试用期都没过，泰王就一纸诏书把她给废了。根据泰王的说法，施妮娜被罢黜的原因大体是阻挠王后登基、违反王室规定、对国王不敬等等。在这一轮与苏提达的对战中，施妮娜是彻底输了，她输在恃宠而骄。此前就有报道称，在一次执行民间公务期间，施妮娜路过帝后合照，没有行礼，转头就走了。如果这是私下里的行为可能就罢了，但在公共场合，施妮娜这样做无疑会落人画饼。泰王虽然很喜欢她，但是整个王室都是向着苏提达的。2019年10月，施妮娜被关进了曼谷空龙中央监狱。然而，但是谁都没想到的是，10个月之后，事情出现了惊人的反转。2020年7月28日，泰王马哈生日那天发布了特赦令，施妮娜被特赦出狱。8月28日，出狱后的昔日宠妃施妮娜低调现身曼谷机场，搭乘飞机来到了泰王的快乐老家德国。在德国机场，泰王穿着小背心亲自迎接。估计马哈也是《甄嬛传》看多了，午夜梦回时发现自己还是忘不了那个女人啊。随后网友就拍到了泰王和施妮娜骑车游玩的画面，旁边还有人跪着伺候，生活十分惬意。复宠之后，施妮娜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以贵妃的身份出席了各种王室活动。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件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2020年11月，施妮娜数千张私密照曝光。最初报道此事的是专门研究泰国王室的英国记者安德鲁。11月22日，安德鲁在推特上发文称，3个月前一张 SD 卡被匿名寄到了我以前的住址，而后被转交给我，里面有1443张施妮娜的私人照片。这些照片并非近期所照，而是拍摄于2012年6月到2014年11月间。显然这些照片应该来自施妮娜曾经使用过的3部苹果手机。安德鲁并没有把所有的照片都公布出来，但已公布的部分照片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安德鲁所言，很多照片都是施妮娜的自拍照，充满了各种暗示，应该是她拍下来想要发给泰王的。不少人猜测，寄出 SD 卡的应该是泰王王后苏提达，或者支持王后的其他王室内部人员。毕竟施妮娜复宠之后，最坐立不安的应该就是王后了。不过这起艳照事件并没能影响施妮娜的盛宠。有了之前的教训，如今的施妮娜乖多了，与泰王王后一起出席活动，施妮娜毕恭毕敬，做足了礼数。安德鲁之前还曾经爆料说，早在王后苏提达做马哈情人的时候，就为马哈生下了一个儿子，一直养在瑞士。因为该子并非婚生子，所以王室一直以来都没有正式公布这个消息。 安德鲁一直都被誉为是最了解泰国王室的男人。施尼纳的艳照事件以及之前泰王将要特赦施尼纳的消息都是安德鲁最先放出来的，所以这个私生子的事儿大概率也是真的。总结一下拉玛十世马哈的风流运势，王储期间他先后娶了三个老婆，表妹宋莎瓦利公主、演员玉瓦提达和舞女希拉米，继位后又娶了两个，王后苏提达和贵妃施尼纳。而马哈的三位前妻，一个瘫痪，一个流放，一个当尼姑，毫不夸张地说，泰王的枕边人可能是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了。可泰王虽说是享足了其人之福，但能继承王位的子嗣却不多，加上传说中的王后苏提达生下的小儿子，泰王共有六子二女。长公主帕查拉是第一任妻子宋沙瓦利生下的，第二任妻子玉瓦提达虽然生下了四子一女，但现今还被王室承认的就只剩下神兽公主斯瑞凡了。泰国王室一向都是重男轻女的，所以希拉米所生下的提邦公王子就成为了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可这位提邦公王子的言行举止却有点让人一言难尽。说起来，提邦公也算是含着金汤勺出世的，可年幼时母亲被废，出家为尼，父亲的生活又很荒靡。虽然马哈用超能力为提邦公提供了富足的生活，但提邦公却一直都十分孤单，以至于一会儿有媒体爆料说他患上了自闭症，一会儿又有媒体说他智力不太正常。这些爆料是真是假，吃瓜群众无从考证，但从几件事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提邦公的举止是有一些怪诞的。2016年在老泰王普密蓬的葬礼上，所有人都在低头默哀，这时一个极不和谐的画面出现了。站在后排的提邦公突然之间抱起了姐姐斯瑞凡公主，嬉皮笑脸的和她打闹。要知道老泰王普密蓬在泰国人心中可是神一般的存在啊！自从葬礼上胡闹事件被爆出之后，泰国人就开始一致指责提邦公王子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无奈之下，王室只能出面解释说提邦公王子有学习障碍。这还不算完，三年之后，提邦公王子在自己亲爹的加冕大典上再次凭实力抢了头条。在那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拉玛十世赐予了所有王室成员新的封号，提邦公王子自然也不例外。可在接受国王授予的勋章时，提邦公王子居然连几个简单的跪拜动作都不能顺利完成。马哈怕儿子掉链子，还特意示意身边的侍卫帮提邦公王子整理一下衣着，但提邦公还是在起身时把父王授予的勋章掉在了大殿上，万众瞩目之下场面尴尬至极。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接下来的典礼上，提邦公王子竟然睡着了，被身边的侍卫几经推搡才醒了。比起提邦公，其实马哈的大女儿帕查拉公主在民间的声望更高。帕公主从小就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对政治、经济、美术、音乐都很感兴趣，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成立慈善机构，热衷于慈善事业。然而2022年12月，却频繁有消息爆出说帕公主已经因为心脏病突发暴毙身亡了。虽然王室对此进行了辟谣，但是帕公主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王子不受民众待见，长公主又生死不明，不少人都说，难道泰国切克里王朝十世而亡的预言真的要应验了吗？这里还要简略的说一下这个十世而亡的诅咒。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泰王拉玛十世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正冕。不只是他，泰国切克里王朝的王室成员每一个都有中文名字，而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250多年前开始说起。在古代，泰国的原名叫做暹罗，与邻国缅甸是宿仇。1767年，缅甸大军攻破了暹罗都城阿育陀耶城，泰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阿育陀耶王朝就此落幕。国家虽亡，但各地的民间豪强势力仍在。在暹罗东南沿海地区，就有一支军队尤为强大，领头人名叫郑信，有一半的华人血统。郑信的父亲郑庸原本是中国广东的一个农民，为了讨生活偷渡到了暹罗。踏上这片土地后不久，郑庸就发现这里赌博业盛行，而且政府也承认了其合法性。颇有生意头脑的郑庸就想办法搞到了当地赌博业务的承包权。靠开赌场发家致富后，郑庸和暹罗的高官们来往就越来越频繁，其中就包括大臣昭皮耶杰基。昭皮耶是暹罗的一个爵位，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侯爷。这位暹罗大臣当时有一块心病，就是膝下无子。郑庸得知之后，心一狠，就把刚出生的儿子郑信过继给了这位大臣。 郑庸这么做表面上是为了亲近暹罗的高层，实际上是期盼着子孙后代能够实现真正的阶级跃迁。郑信也没让老爹失望，文韬武略样样精通。阿育陀耶王朝覆灭后，郑信从东南起兵，一路反击缅军，最终夺回了阿育陀耶城，使暹罗重获独立。1767年12月28日，年仅33岁的郑信被拥立为王，建立了泰国第三个王朝吞武里王朝。郑信也被尊称为吞武里大帝，或者是信达大帝，是泰国历史上五位大帝之一。然而吞武里王朝仅存在了短短15年。1782年，吞武里王朝发生军队政变，郑信被自己的左膀右臂兼好兄弟通鸾切克里杀害，而后便是延绵至今的切克里王朝，或者又叫做拉玛王朝、曼谷王朝。通鸾便是拉玛一世。当时通鸾为了赢得宗主国大清朝的支持，上书自称是郑信的儿子，名叫郑华，并向清朝进贡，清朝还真信了他。这就是此后拉玛王朝皇室成员都有中文名字的原因。所以历史向我们证明了，你想要当你好兄弟的爸爸也不是不可能的。民间流传信达大帝在临死之前曾留下了夺我王位者十世而亡的诅咒，好巧不巧，不靠谱的马哈就是拉玛十世，说不定泰国王室真的会终结在他的手上。不过最近又有新闻称，马哈的儿子提邦公王子其实一直都是在装傻，目的是为了让其他王室成员放下对他的戒心。今年年初一直在德国留学的提邦公王子回到了泰国，4月29日，王室为提邦公王子举行了盛大的庆生宴。这次提邦公在公众面前亮相，无论是体态还是行为都有了质的飞跃，眼神中也没有任何愚笨，甚至让人看到了一丝储君的风采。要知道提邦公小时候在生母希拉米身边时，看起来就是一个又正常又机灵的小男孩。希拉米被迫离开皇宫那天，小提邦公送别母亲，两人在皇宫门口抱头痛哭，还喃喃低语，具体说了什么外人当然不得而知。但会不会希拉米是在告诫儿子，王室风云诡谲，妈妈不在你身边了，你一定要学会装傻保护自己，等你将来登基了就能接我回来了，到时候天下都是我们的。剧情如果真的这么发展，那就实在是太劲爆了，看来泰国王室的瓜还有的吃呢。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喽，拜拜。